欢迎来到世金广播节目66号公路节目，开启你生命最奇妙的旅程。撒加利亚书第7-8章第392讲。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要谈论耶路撒冷和犹大帝的禁食与公义的关系。这一课肯定可以教导我们许多对我们生活有用的重要事情。我们从第7章开始，经文说，大流士王第4年9月，就是基斯流月初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撒加利亚。那时伯特利人已经打发沙利瑟和利坚米勒并跟从他们的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并问万军之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说，我历年以来在5月间哭泣斋戒，现在还当这样行吗？有意思的是，这正是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在主前518年的时候。我们也说过，那是在大流士王4年的时候。当时大流士是波斯的王，这些就是在那时所发生的事情，可能是在该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此时发生了什么事。波特利来的人问耶和华殿里面的祭司，他们应不应该禁食。我们一定要记住，从耶罗伯安时期开始，波特利就一直是北国圣所的所在地。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敬拜中心是在耶路撒冷，在犹大的圣殿。这一点告诉我们，那些在王国当中一度分裂的百姓，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现在终于意识到这才是圣殿的所在地。不但如此，而且重建的工作也表明了他们的联合。在这个新的时期，百姓被带到了一起，他们不再希望像过去那样分裂。从伯特利来的人到访耶路撒冷和犹大，是为了讨教禁食的这种做法。对此，圣经给了我们很多细节。圣经经文第4节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70年在5月、7月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当耶路撒冷和四周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来看看这里的情况。这些来自伯特利的人心中疑问是否应该禁食，而此时神的话语借着撒加利亚说，注意，你们确定自己真的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吗？神真的在乎禁食的事情吗？你们过去禁食，但你们是为自己禁食，所以你们的禁食是没有用的。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禁食真的只是一种仪式吗？这和我们今天的情况非常相似。人们以为好像必须要遵守很多要求和宗教习俗，但这些风俗习惯并不一定是真正讨神喜悦的。所以那些被掳之后的先知就开始对这种做法表示质疑。事实上，先前先知就已经对此有过质疑，而在新约中这一点会变得更加清楚。神不喜悦那些歌颂人美德的献祭，而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属灵。所以经文接着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加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借住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换句话说，在公义与禁食之间，撒加利亚书第7章明确指出最重要的是正义，就是要行公义。很多人都信教，但却不遵守规矩和习俗，他们随时禁食，但在他们的生活中却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怜悯，他们根本不会有公义或关心他人。撒加利亚在此令我们感到很惊讶，他指出这些出于仪式的形式主义，以及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没有公义和怜悯，那是非常危险的。这是本章当中一个非常强烈的先知信息。在说到人对此的回应时，圣经说，这是怎么回事？当耶和华向他们传达这个信息时，他们的反应应该是什么样的呢？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塞耳不听， 使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我必以旋风吹散他们到素不认识的万国中，这样他们的地就荒凉，甚至无人来往经过，因为他们使美好之地荒凉了。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拒绝团结，不愿意怜悯受苦者，社会中缺乏正义，所以神才带下他的审判。同时，所有这一切也伴随着他们毫无益处和空洞的宗教仪式，这些事情没有任何意义。在公义与禁食之间，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重点应该是行公义。继续来看第八章，耶和华的话再次临到撒加利亚，我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每个人都应该注意，西安是对耶路撒冷一种诗意的称谓，旧约中很多地方都这样来称呼这座城。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西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因为年纪老迈就手拿拐杖，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日，这事在余圣的民眼中看为稀奇，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尽管他的百姓跌倒，但神仍然持守自己的怜悯和恩典，因为他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神对耶路撒冷有个应许。人们对于圣经在这里要说的意思是有讨论的，这是指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还是指向未来？我们需要记住，很多撒加利亚的预言都有双重意义，他们既是说到百姓从波斯人得解放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但同时也是指未来的弥赛亚国度。所以第八章强调将来要实现的一个情况，因为经文明确指出有些事情还要以后才会应验，似乎发生在百姓身上的事情只是一个意象，表明神以后会以同样的方式介入历史。经文第九节接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当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的殿，立根基之日的先知所说的话，现在你们听见，应当手里强壮，那日已先，人得不着顾架，牲畜也是如此，且顾敌人的缘故，出入之人不得平安，乃因我使众人互相攻击，但如今我带着余圣的名必不像从前，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因为他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地土必有出产，天也必降甘露，我要使这余圣的名享受这一切的福。犹大家和以色列家呀，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怎样成为可咒诅的，照样我要拯救你们，使人称你们为有福的，你们不要惧怕，手要强壮。神指的是将来的应许，要领导百姓犹大和耶路撒冷地的祝福。他继续说道，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列祖惹我发怒的时候，我怎样定义降祸，并不后悔。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现在我照样定义施恩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家，你们不要惧怕，你们所应当行的是这样，个人与邻舍说话诚实，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谁都不可心里谋害邻居，也不可喜爱其假事，因为这些事都为我所恨恶，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再次强调自己希望能够看到公义行在社会当中。这段经文在结束的地方说，神的话语要再次临到，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 七月、十月进食的日子必变为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与和平。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这段经文结束的地方说，犹大国在外邦人当中迷失了，他们走偏了，不行公义，而是关注那些无意义的仪式。现在他们回转归向神，得到了重建的机会，这是指向将来要临到列国的极大祝福，这也是弥赛亚的盼望，可能还是末世的意义。来看这段话的结尾，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驻足中出来，拉着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列国要得祝福，按照将来犹大和耶路撒冷被弥赛亚的盼望，现在一切都变成得公义和公正了。
好的，我们现在来到问题解答环节，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撒迦利亚书的经文。大家正在和我们查考这卷旧约先知书的第七和第八章，撒阳教授刚刚为我们进行了讲解，大家有问题和疑惑吗？我们一起来扫除这些问题和疑惑吧。撒阳教授在第七章开始说到禁食，先知说的方法好像是在批评这种虔诚的方式，这种做法不对吗？是过时了吗？那我们应该禁食吗？还是不应该呢？
艾伯特，禁食这种做法也可以是非常好的，但人们也可能做得不对。就像我们在撒迦利亚书中看到的那一样，在新约中我们就看到耶稣自己也禁食，禁食是没有问题的，禁食可以成为人感恩的标志，是向神的一种特别摆上，是一种很好的做法。但是如果心存骄傲的禁食，觉得这可以使人因此而得到什么，变成高人一等，或变成一种仪式，而没有自己省察，甚至有人以此逃避自己的责任，那么禁食就变成了一种罪，变得有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分析和评估自己真正的动机是什么，我们禁食或做类似事情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我们必须小心这个问题。
撒阳教授，我在这里有点担心，在读到撒迦利亚的第七章十三节的时候，是不是神会不听一些人的祷告呢？连禁食都没有作用吗？
艾伯特，有些人认为祷告是自动的，你说出来了，事情就会发生，好像神有义务应许祷告似的，好像他在天上有一个回应祷告的部门，既然我们向他祈求，他就必须回应。但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的并非如此，撒迦利亚书七章十三节更不是这样的。神在这里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事实上，艾伯特，很多时候神不回应祷告，是因为这些祷告不应该得到回应。有些人祈求违背神旨意的事情，甚至违背神的原则。如果那些生活在不义当中的宗教仪式主义者，他们不遵守神的原则，还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他们沉着冷静地向神祈求，甚至向神要求，显然神不会回应他们的祷告，就像他没有回应以色列许多人的祷告一样。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对此应该非常清楚。
教授，我现在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们可以说行公义、好怜悯是属灵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吗？
艾伯特，这个问题确实应该注意。有些人会认为，哇，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做正义的事情，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诚实和仁慈，这才是最重要的。在这里我们其实需要明白，很明显我们知道，在新约中说，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不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得救是因为信心，靠着神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 但如果我们真的得到这个救恩，如果我们在生命当中被神看为是公义的，我们也有健康的灵性，那么我们不能说施行公义或好怜悯就是最为重要的，超过敬拜，超过神的爱，超过祷告和其他属灵的做法。我们没有权利说孰轻孰重，但是这还是可以作为一个参照来衡量我们属灵的程度。尤其是在先知书中，我们会看到在后来的新约中也强调，那些真正被神改变和明白神是谁的人，他们都是行公义好怜悯的人。因此我们必须说，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对于侍奉神的人来说，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第八章最后的部分情绪非常高昂，以色列什么时候会成为所有其他国家的祝福呢？事情是否会真的这样成就？我们对此应该如何理解？我们要如何理解这个预言？
对，我们确实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因为学者们对第八章有很多讨论和异议。这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呢？有人认为这已经在波斯时期体现出来了，但这似乎不是很合理。有些人相信这在马加比王朝时期已经变成现实，而这是有道理的，在此后的二、三世纪之后发生。但这整个弥赛亚的盼望，说到未来的事情，似乎是暗示事情要发生在以后，在未来。一般来说，我们看到以色列对列国的祝福是通过弥赛亚来实现的，他把赦免和救恩的信息传达给所有人，这在新约当中非常清楚，但我们无法了解全部细节，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对于将来历史终点的末世论的看法，但那是以色列肯定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到时候以色列要成为列国和外邦人的光，我们要到时候才知道。
好的，教授，谢谢您的回答。接下来是我们学习的最后一部分，不要离开。
在今天的66号公路节目中，我们查考了撒迦利亚书的第七和八章。我们今天的学习是关于耶路撒冷和犹大的禁食与公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在这里知道神喜欢公义，而不是禁食和徒有其表的仪式主义。我们还看到了将来祝福的应许和盼望，到时候以色列国要被神使用，成为所有国家蒙福的重要源头。他们曾经寻求追求自己的假神，但在将来末世和弥赛亚的时代，情况会发生转变。这段圣经的经文也强调了真属灵的重要性，我们看到神真正要的是什么：公义、怜悯、慈爱、公义的生活、真诚，大家对此都非常清楚。那么我们从今天的全部学习中明白的功课就是，永远不要忘记，那些认为信仰只是一种仪式的人，他们也将远离了公义和神的祝福。